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文学欣赏，《芳华》，严歌苓著，朗读者：陈晨。怎么会勾引那么个男人？郝淑文耸起肩，摊开两手，也觉得自己是个谜。勾引他，就为了搞清你？你不知道，当时我们都觉得你是个小怪胎，诗人，电影编剧的女儿。诗人本身就是怪胎。他又笑得嘎嘎嘎的。我以为有何小曼，怪胎的角色就轮不上我了。邵俊的漂亮跟他的浅薄都像女人，俗气也像女人。俗来自民间，民间就是接地气，所以俗气代表着生命力。不俗的人往往魂比肉体活跃，等于半死的。我根据郝淑文叙述的那个邵俊，才解密他们短暂俗气充满生命力的情史。他们当时都是排级干部，可以公开谈恋爱，但偷情味道更好，偷的那个情胆包天，无法无天哟。那时恰好邵俊的同屋回重庆探亲20天，他们每一夜都不放过，睡眠都戒掉了。邵俊的房间在2楼走廊最尽头，好一个大胆的郝淑文，不仅得蹑手蹑脚爬上嘎吱作响的朽木楼梯，还得走过整条哼唧不断的倚柱走廊，再推开滋扭如胡琴独奏的老木门。红楼的大房间隔成小房间，隔得不规整，加上楼的慢性颓塌，门和框都轻微歪扭倾斜，因此开门关门都冒小调。走廊一边10个门，每个门里都可能出来一个企业的男兵，太勇敢了，我们的女分队长。他们在蚊帐里相拥而卧，蚊帐里就是他们的伊甸园，一对最漂亮的雌体和雄体。郝淑文分析，当时他冒那样的危险还出于一种竞争心理。看看萧穗子，一个15岁的不打眼的小兵疙瘩，能让一个漂亮成熟的邵俊陪着他玩情书案头，一玩半年。小怪胎到底有什么魔力，让张嘴就是错别字，一封家书翻几十次字典的邵俊天天动笔。邵俊容易吗？一共没念过几本书，每天要搜肠刮肚地想出词来谈纸上恋爱。男女间能有那么多字写，不就是一拉手，一拥抱，一亲嘴儿，下文自然就有了吗？邵俊22岁，陪着小兵疙瘩费劲，看看我郝淑文几下能把事儿搞定，果然手一拉就搞定了。21世纪的郝淑文一个劲儿问，你真不恨我？郝淑文美丽的动体进了蚊帐，邵俊一定想，这半年 跟那小丫头费的劲儿真够冤的，上了小丫头的当了。这么简单具体的事儿，让那些纸和字弄得那么悬，那么曲折。郝淑文推开高高的啤酒杯，为了让我把他诚恳的脸看清楚，就那样，他轻而易举地让少俊交出了我所有的情书。又过了几个蚊帐之夜，他轻而易举地说服了少俊跟他一块儿主动把我的情书上交给团领导。那时候做王八蛋觉得比正经人还正经。他眯上眼，有点色眯眯的。现在要我说什么是好人，我会说不出卖人的人是好人。知道我最后一夜从少俊那儿出来碰到谁了吗？刘峰。刘峰正好上楼，郝淑文下楼，足尖碎步，比贼还贼，手里还提着他的黑色平绒布鞋，一眼就能看出他刚干了什么。可刘峰比他还不好意思，居然一句话没说，就跟他擦肩而过。回到宿舍，他一夜没睡，心里只有两个字：完了。第二天，刘峰在毯子工之后跟他谈话，说身为老兵党员，半夜上二楼会影响不好。二楼是男兵宿舍，人家会怎么想？这么多十几岁的男娃女娃，一个像小好这样的党员干部要带好头。这话我信，典型的刘峰思想工作语言。郝淑文告诉我，也是从少俊对我的态度上，他厌恶了他。什么人格，虽是纸上恋爱，可也不无真情投入，说出卖就卖得那么干净。他主动坦白有功，揭发我更体现了浪子回头金不换，所以基本被领导无罪释放。有其父必有其女，根不正苗自黑，用资产阶级情调引诱和腐蚀同志加战友。揭发我时，他把他在写情书时期长进的那点文化都用上了。一个22岁的男性同志加战友，好好的就成了一个15岁小女兵的受害者。郝淑文说，他正是从他的倒戈看到他的无耻和残忍，彻底对他寒了心。此刻，他被啤酒调动出一种悠远的哀伤来，问我，真爱过的，无论是肉体爱的还是心灵爱的，都不能说糟蹋，就这么彻底糟蹋，对吧？你说这种男人还能要吗？啤酒真好，给了他说梦一般的意境。郝淑文接着说梦话，少俊为了我背叛你小穗子，也会为了别人背叛我。那几天我看他揭发的那么起劲儿，就想看着一个鬼慢慢脱下人皮一样。他突然醒来，睁大眼睛看着我，想知道一个秘密吗？我说当然想。哼，少俊也就是个男花瓶，那些年流行出国，他自己没本事出去，嫁了个奇丑的女博士，跟到美国当陪读去了。知道我当时怎么蹬掉他的吗？那男花瓶，我让我爸帮忙把他调到我爸老战友的师里。我爸老说，好男不上戏台，好男得吃千般苦。 所以他老战友先把少俊调到连队吃苦，再看能把他往哪儿提拔。我跟我爸说，这个男朋友我可是认真的。我爸我妈都知道，让我认真难着呢。一听我说认真，我爸让那小子吃苦头去了。他笑着，脸大红，眼白粉红，但眼神挺忧伤的。想到年轻时他自己那么一大把本钱，却做了败家子，输在二溜子手里。少俊调到我父亲战友的独立师里，我还跟他通了几封信，没过年就吹了。我年轻的时候厉害吧，对厌了的男人绝对无情，手段卑鄙着呢。他又张口大笑，钢琴声都给他吓跑了调，一个高雅幽静的环境全没了。吃完饭时间还不晚，反正我俩家里都没人等着，就索性去找刘峰。刘峰的这个住处还不错，80年代末建的单位宿舍楼，就是那种家家风阳台，式样材质各式各样，阳台外搭花架，走廊里停自行车，路灯没人修，电梯有人开，人不串门，饭菜气味串门的中低等城市平民住处，等于把大杂院叠起来，落成16层，一层楼6家。我们按照地址上的门牌号敲了敲门，没人应。郝淑文扯起被啤酒扩音的嗓子叫喊：“刘峰，刘峰，你在还是不在？”门没开，电梯的门却在我们身后开了。开电梯的妇女说：“这层没有姓刘的。”毫不例外，这种宿舍楼开电梯的都是半个包打听。我们请教他：“那么这户主人贵姓呢？”回答说：“姓沈，一女的，50来岁，显年轻。”我们的悟性被点燃。姓沈的一定是刘峰的女朋友，就是说刘峰凡是在城里化疗就住到女朋友家。电梯女工说：“沈老师陪那个男的去医院住了，得住几天呢。”“哪家医院？”“这不清楚，线索就在这里断了。”住医院了，我和郝世文对视。此消息可不好，证明病重了。一个月过去，我心里那件事搁不下，又去了一趟刘峰女朋友家，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运气，开门的竟是刘峰。刘峰戴着棒球帽，一身运动装，右手插在衣兜里。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灰白的，皮肤、心境都是褪了颜色，不甚新鲜。那种惨淡，那种败酒。他头一秒钟是羞涩的、难堪的，以为自己躲藏得那么好，从王府井躲到西坝河，从春天躲到秋天，还是给我找到了。他说：“太没想到了，怎么会是你，小穗子？”我被他让进屋，让了座。屋里一股药味儿。想起来了，刘峰过去的体臭就是淡淡的药味儿。身体某部位在贴膏药。他5岁开始翻跟头，20岁开始抄跟头，总是这里那里发生莫名酸痛。这座宿舍楼 是80年代末的，而屋内装饰简直就是从80年代直接搬过来的。塑料地板贴膜，带玻璃拉门的五斗柜，一对米色的布沙发，靠背和扶手上盖着工艺美术商店买的挑花饰片，茶几上放了个茶盘，上面有个凉开水瓶子和六个玻璃杯，茶几下还放着一个稀罕物，铁壳暖壶，上面印的字迹被年代剥蚀了，但还看得清学雷锋、标兵什么的。我拿出一盒西洋参，一小袋虫草，放在茶几上。我不知道这些补品对人有益还是有害，当礼物送也是瞎送。我的皮包里还有个信封，装了3万元，我会在告辞前悄悄塞到哪里。这年头阔气的人都生不起病，慢说刘峰这样的老北漂。刘峰从厨房提来一壶刚烧开的水，给我沏上茶，又拆开一袋瓜子，倒进一个不锈钢小盘。他一只左手做事，比人家两只手还利索。他看我眼睛不老实，往各处溜，就说他不在家，去老林大学教西藏舞了。我想，原来他女朋友跟我们还不隔行。
糟糕，我忘了带钱包了，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
当然。嘿，你听说了吗？在2018年会加薪。哎，
这是真的吗？
是的，从1月1日起，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5美元一小时。你可以致电866-219-7321了解更多详情。
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哎，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证明你一切都是在 今天你怎么说？你说过两天来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365
到底病得怎么样？好点了吗？该问的话，我一句也问不出。刘峰给我沏了茶，还拿出一个苹果，扎在桌子上的一个固定铁签上，用刀细细的削，果皮儿像是给车工车下来的，又薄又匀的从刀刃下流出。他一只手削水果，强过我两只手。铁签仿佛一个台虎钳，他把写字台变成了工作台或者机床。我说刘峰对付什么都有招，他笑笑说，可惜当年早早辍学，到剧团翻跟头混饱肚子，没受啥教育。我说不然还了得，他这辈子光吃发明专利都吃不完。我们就都笑了。我说起上次在郝淑文家的聚会，我、郝淑文、林丁丁喝了两箱啤酒，原来只买了一箱，半夜又出去到日夜服务的便利店又扛了一箱。刘峰问林丁丁现在怎么样？他问得自然轻松。看来有了新女朋友，那块旧伤愈合了。你没去，丁丁挺失望的。这种情形，指望我说什么呢？说什么都无关痛痒的。也许，该恭喜他，终于无关痛痒了。刘峰笑了一下，眼睛里有缅怀和幻想。春天我在王府井看到你，刚要叫你，又找不着了。我说，我躲着你呢。为什么？他还是笑笑。我已经不期待他解释了，他倒突然开了口。人得了大病，跟过去的熟人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应该珍惜这个时机。是他自己把话头扯到病上的，但说什么呢？会好的，现在很多肠癌患者都治好了。听说你在化疗，效果怎么样？没有转移扩散吧？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都显得不合时宜。医生跟我说了，没有复发，也没有转移，挺到第五年 应该就算安全了。他好像怕我受惊吓，安慰我呢。现在是第三年，就是化疗的一个礼拜不好受，其他也没啥。那次在王府井大街上，我看你还挺精神的。这次你看我气色差是吧？刚化疗完，下水都吐出来了。一礼拜，生不如死。养一阵子能恢复。他继续安慰我。听说虫草炖鸭子有抗癌作用，干嘛破费？虫草齁贵的。我笑笑，能贵哪儿去？又不当饭吃。话题转开，他提起前些时有老兵乞讨的事。那几天我跟着老兵乞丐，想劝劝他们，算了，别给国家献言，也别给自己献言。一个国家这么大，跟一个大工厂似的，产品总得改换，机器也总得更新。咱们就算是些老机器、老零件、老螺丝钉给换下来了，扔了，不换不扔，工厂就得关门了。不是好些工厂都关了门，工人不都得下岗？咱打完仗也就下岗了。哪个国家都一样，当兵的嘛，仗打完了就都是换下来的废零件、旧螺丝钉。不能说螺丝钉旧了没用了非不让扔，那会行？不讲道理了不是？我说咱别跟美国退伍老兵学，当叫花子，满大街出丑，倒是出了国家丑了，不更是出自个儿的丑吗？你这么劝他们的？嗯，他们怎么说？他们揍了我一顿，他们正没处撒气呢。我这只假手救了我的命。他把戴白线手套的胶皮手从衣袋里拿出来，晃了一晃，又揣回去。那个破了洞的塑料手大概被淘汰了，它可比旧螺丝钉更没用。他们看我一样也上去过，下来都不齐全了，就算了，不揍了。以这样的思路让他自己想开，我无语。刘峰突然又问，小林现在一个人？我说是一个人。过得咋样？我记得刚才告诉他了，过得还行，给富豪看守空房子，活儿轻，挣得不错。但那番介绍似乎没让他满意，也许他想听我说丁丁过得不好，寂寞，异乡异客，老无所依。也许他想听听细节，有色彩，生动点，比如他穿什么，戴什么，胖了瘦了，眼睛是否老花了。我拿出手机，打开聚会时拍的照片。我用手指划拉着小屏幕，喏，这是丁丁，这是我，这是小好。刘峰静静地看着，脸上带着静静的微笑。我没有等到那个教西藏舞的沈老师回来，看见刘峰神情顿了，想到化疗的损耗我们健康人不可估量，所以赶紧起身告辞。临走 我给他写下我家住址，他掏出老花镜，辨认一番说，离这儿不远，其实我们都住在同一条发臭的干枯河道旁边。他在北头，我在南头。我发现他老花镜的度数极高，把他的单眼皮眼睛放得老大。他送我到门厅里，我看见门口右侧有个放信件和报纸以及钥匙的木头挂箱，红色油漆还雕了花鸟，工艺细致，带点乡村情趣。刘峰的左手也被他训练得这样灵巧，瞧这番雕刻手艺。我趁他给我开门，把装着3万块钱和一张慰问卡片的信封放进了红色挂箱。我开着车，想到那个红色雕花的小木箱，它去除了刘峰生命的灰白，证明他还有那份兴致，那份闲心，给日子添点亮色，给他的女人添加一点意外。我想到40年前，那个刘峰为我们修这个，做那个，不停地做一堆无成就的琐碎事物，而做本身就是成就，日积月累，一大堆的无成就就是他的成就。他是个当今谁也不需要，谁也不尊重的人了。这种人就叫好人。再一想，我醒悟到，他那么高度的老花一定看不清我手机小屏幕上的照片。他当时为什么不戴老花镜？他不想看清楚林丁丁吗？他难道不好奇曾经让他爱得剧痛的女子几十年后变成了什么样子？我想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他不想看清现在的丁丁。他不来参加聚会，首先是参加不动身体和精力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他不要看见一个多了许多肉少了许多头发的林丁丁，因为他当年那么爱那个小林，他不愿意他变，不愿意他老，不愿意他不好看。他不看他，是为了自己好，也是为了小林好。不看，那个年轻的林丁丁，好看的林丁丁，就永生了。至少永远活在一个人的心里，梦里。此刻我发现自己看见的红绿灯像是掉进了水里，我哭得那么痛。刘峰对林丁丁的爱使我也多情了。我在香港开会的第3天，手机上来了一条短信，刘峰先生于2015年12月23日凌晨4:26于北京武警总医院病逝。刹那间，我不知道这个刘峰先生是谁，跟我战友了一场的刘峰，一辈子也没人叫过他先生。短信并不是他侄子发来的，我把电话打给发短信的机主，机主却一直呼叫转移。我给刘峰的侄子打了个电话，他也刚刚接到同样的短信。3小时之后，我们与会者正在晚餐，又收到追悼会通知。我拨通郝淑文的电话，他连刘峰逝世的短信通知都没收到，他只说这么快呀，太快了。也不知他指什么，什么是他快和慢的参照，跟什么比太快了。 两个月前我去看望他的时候，他真的是怕吓着我，没跟我说实话。要不就是他那个姓沈的女朋友没跟他说实话。但前一种可能性更大，他的淡泊和悠远，他那静静的微笑，是来自一种全盘的接受，接受了一切，也包括接受了不久吉林的死亡。夜里12点多，我接到一个女人来的电话，对方自报家门，姓沈，是刘峰的朋友。但我马上觉得，这个姓沈的女人对于我绝不是个陌生的人，我们一定认识，而且不是一般的熟。那种亲属从遥远的少年时代散发而来，如同动物间神秘的生物电，如同难以捕捉的气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Thank you. 会有那么一天，你说即将要离去，我会迷失我自己，走入无边人海里，不要什么诺言，只要天天在一起，我不能只依靠，偏偏回忆活下去。
我的直觉比分析判断快得多。就在他简短报告了刘峰病故前的状态，以及感谢我捐助的钱，那钱每一分都使上了劲儿。他在此附加了一句，就在他跟我再见的刹那，我平淡地说，是小曼吧？嗯，是。见了面，我再跟你细说。不是你想象的那种。我想象的哪种？挂了电话，别说想象，连思维都停了。怎么了？小曼和刘峰他们最后是怎样相伴的？谁先找到了谁？刘峰最后是个谜，但他的谜跟小曼比，太简单明了。小曼怎么成了沈老师？唯一的推理结果是小曼的亲父亲姓沈。刘峰为什么不告诉我他的女朋友就是小曼呢？而且不是我想象的那种女朋友。我以为活到今天已经没有让我吃惊意外的事物了，而刘峰和小曼真沉得住气，用了40年来向我向人们揭示这份意外。我坐在酒店的落地窗前，窗外的香港灯红酒绿。小曼对刘峰生命终点的叙述，我此刻才顾得上回想。他告诉我，他没有痛苦，没有留恋和不甘。他在进入弥留的昏迷前睡眠很多，那种死沉的药物睡眠。弥留的昏迷持续了2天， 没有醒过来，直接走进死亡。追悼会前一天，我跟小曼相约先到他家见面，然后我请他到附近的鸭王吃晚饭。小曼在楼下迎我，裹着一件米白羽绒衣。我惊奇地发现，老了的小曼比年轻时好看，也许因为有关好看的标准变了。她的黑皮肤、小脸盘，曾经被看作奇葩的浓密沙发，现在都被认为是好看的。那时候我们说小曼坏话，她能演什么呀？脸比脚后跟大点儿，脑壳比拳头大点儿，上了台她是哭是笑观众都看不出来。小曼本身话少，我和她在电梯里都沉默着，我们之间几十年的疏离随着楼层的升高而上升为陌生，陌生又上升为压力。开电梯的妇女换成了个老头，也一句话没有，三双眼睛都盯着显示灯，电梯却爬不动似的。在小曼的两居室门厅里置放了一张写字台，布置为灵台。写字台就是刘峰曾安装了根铁签把苹果固定上去，为我削苹果皮儿的那张。灵台上刘峰的照片是40年前的，我们巡回演出到西藏，在澜沧江边拍的，右手握着冲锋枪的枪把上。那时我们不知道澜沧江一直流淌，最后就流成了湄公河，而刘峰会去湄公河入海的国度作战，失去他给我们做过甜饼的右臂。他那结实灵巧的右手为我们抄过跟头，修过地板，掏过下水道，补过军装。澜沧江边的岩石上，同一个景点，我们每人都留了影，也摆出跟刘峰相同的 pose。 端在胸前的冲锋枪是跟汽车兵借的，那时候追求林丁丁的摄影干事还没调到大军区，还在昌都军分区当干事。我们沾丁丁的光，每人照了一张江边留影。因为照片质量好，用在灵台上的12寸照片虽然是用当年120胶卷的底片放大的，还是非常清楚。照片里的刘峰好年轻啊，那么老实巴交，嘴角有种深深的谦卑，而深明大义的光芒就在眼睛里。那时他最得意最红，年年当标兵，全军区的宠儿，连军区首长来审查节目都要先跟刘峰握握手，说小刘啊，这帮唱唱跳跳的小鬼不好管，好好给他们带头。但他从那时就明白，那都不是看家本领，自己终将无为无成，因而谦卑。他被我们每个人麻烦，还找来括弧那样的残废孩子麻烦他自己，时刻准备着帮我们的大忙小忙，琐碎到被絮里捞针的忙，他都那么当真的帮。我们麻烦他就是需要他， 被人需要着，是他最好的感觉，使他发现自我价值，让他抖擞起活着的精神。他最早那毫无来由的自卑终于露出了根，不能不说是一种英明吧。在他20岁的照片上，眼中的深明大义正源于此。我看着照片，为自己流不出眼泪而焦虑。其实小曼也没有哭，也许她的眼泪是逆向的流淌，往心的方向。小曼在我身边说起话来，话是重要的，不过有些上年纪女人的絮叨。当年她的病，精神失常，不单单是被当英模的压力诱发，在那之前她就有点神志恍惚，仗刚打起来，野战医院包扎所开进一所中学时，教学楼前集合了一个加强团士兵，从操场奔赴前线。第二天清早推开楼上的窗，看见操场成了停尸场，原先立正的2000多男儿满满的躺了一操场。小曼就是站在窗前向操场呆望的那个女护士。她站了多久望了多久不记得了，直到护士长叫他去看看，万一还有活着的呢。他在停尸场上慢慢走动，不愿从躺着的身体上跨越，就得不时绕个大弯子。没风，气压很低，血的气味是最低的云层下的云，带着微微的温热，伸手可触。他这才知道，满满躺了一操场的士兵是那个军的，刘峰那个军。再走慢点，万一还有活着的，万一活着的是刘峰。小曼侧过脸来看我，穗子呀，我是拿起尸体袋子上的牌子一个个对号的，个别没有名字和番号我就怕得要死。打开袋子看一下他的脸。就那样，一个操场头一天还操练，立正稍息，向右看齐，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第二天一早，立正变成卧倒了。卧倒的个头都不大，躺在裹尸布和胶皮袋子里，个个像刘峰，个个都像她新婚的丈夫。小曼的神智是那时开始恍惚的。小曼还站在刘峰灵台前，满腹心事纺成线，不断往外扯。小曼住精神病院的3年，看望她的一共有5人次，这是主治大夫告诉他的。第一是他母亲，他转到歌乐山，母亲又去探望他一次，因此母亲一人算2人次。第二次母亲探望时，小曼药物反应严重，临床记录说他拒绝让母亲靠近。再有就是野战医院政治处主任的探望，为她送来小曼丈夫牺牲的通知。最后一人是谁，小曼一直没搞清。据说此人也来过2次，这样算起来便是5人次。出院那天，精神科保管员把探病的人留下的东西清点给小曼，有母亲带来的当时上海流行的连衣裙，有政治处主任给他带来的2等功军功章，最后就是一封信。字迹他熟，但想不起是谁的。拆了封口，里面掉出一张2人合影，竟是刘峰和穿蓝条 病号服的小曼自己。主治大夫问小曼是否记得这个人来看望他，还带了个照相机跟他照了合影。小曼说不出话，她这才意识到自己病得有多重，连刘峰都认不出了。刘峰信上说，他已接到转业通知，回乡后就不知什么时候还能见面了，趁着他到司令部办事，他部队的司令部也在重庆，顺便来看看他。上回照的相片洗出来了，小曼照的比他好，但愿他满意。信里留下了他母亲的地址。此刻小曼说，两次去都错过了。